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就是他几乎就是建构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架构，
很有意思啊。他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就是拣选。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上的学习派。哎呀，饭桌好久没开始学习了，天天吃饭呢，阳光是不是？
是这个学习派，我一直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一般都是找学者来啊，像我们知道的学制啊，还有陈作人牧师啊，
嗯，
像我这样一个不学无术的人，在学习派里只有被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你刚刚说的对，我们说哈，我们饭桌呢，既可以谈天说地，还可以聊电影诗歌啊，当然也是学习的地方。你看嘛，就是我们小时候，你看嘛哈，这个饭桌吃完饭，妈妈收拾完了，咱们就在上面开始学习了嘛。
所以说我们也打扑克啥的。
那就是娱乐派嘛，不对啊，我们也有嘛。所以饭桌是多功能多应用的。
是，
所以呢，咱们饭桌上呢也要学习。当然，刚才阳光说哈，就是之前我们好像都请的是比较高大上的啊，说的也都是云里雾里的。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作为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有老师嘛，对吧？但有时候呢，没老师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自学嘛。
对。
啊，那今天呢，我和阳光呢，我们就勇敢的坐在了学习派上面啊，因为我们想透过学习一本书，透过我们的学习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这个学习的分享呢，就有点像我和阳光一起读一本书，然后我们的读书笔记呀、读书分享会呀，里面可能也有我们想提的一些问题啊，和我们透过读这本书所看见的一些方方面面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坐在这儿说学习派。然后刚才阳光那个底气好像也不太足哈，说自己不学无术。好，我们俩都是不学无术，我们现在开始学习啦。
好啊，还是那个意思啊，我们在自学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呢，虽然没有老师坐在那里，但是老师在书本里。
哎，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啊，就是一位，我们不能说他是神学大师，但是也是一个著名的基督教宗教的神学作家，他来介绍另外一位大师的，
哎呦我的，
这样的一本书。
所以你看嘛，咱还是有大师在我们中间是吧？而且我觉得刚纠正一下哈，不是咱今天学的一本书，是
这还不是一天，
可能不是一天，因为就我俩这个程度啊，估计学习能力也不是特别快的人，所以说
和大家一起学习。
对，我们得慢慢的一起学习。那你说说我们要学的这本书叫啥呢？
我们要学的这本书叫《基督教预定论》。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一位美国的基督教神学作家。他的名字呢叫洛林·伯特纳。
这个阳光一把这个书名说出来啊，我的这个汗毛就哗就立起来了。我在想我俩这招骂呀。就是感觉啊，特别这种神学性的，而且特别在神学里面争议特大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一般来说作为节目啊，能避免尽量避免是吧，
能不碰就别碰，
能不碰就不碰啊，咱也不想引起什么争执，
又成死磕了嘛。
所以呢，我在想哈，我们俩首先要端正态度，就是我们读这本书，我们的目的不是教导听众朋友们，我们是想，虽然这个预定论它是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提起的，也不愿意触及的一个神学话题，
是的，
但是它不是不存在，它存在，它既然存在，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愿意学习的基督徒哈。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透过学习这本书，就有人写这样的一个书，我们作为一个学习者， 是可以去理解预定论，来理解这个伯特纳是怎么来
阐释
预定论的。我们并不因为这个题目哈引起很多纷争，好像我们就不敢谈，我们也不避讳，就是我们两个小白，然后我们愿意把我们学习的过程中的疑问啊和感想啊分享出来。就
我倒觉得我倒不至于站得这么远，好像担心这个我要支持预定论就会被人拍砖哈。
使劲拍。
这本书呢是 Helen 今年夏天推荐给我的。
嗯。
我在今年夏天的过程中把这本书过了好几遍。
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对预定论的这种感受啊，
嗯。
包括对它的了解啊都是非常肤浅的。
嗯。
这种感受呢实际上更多的是出于我自己，
嗯。
对圣经的认识，
嗯。
而不是出自圣经本身。
嗯。
就是我们常犯的一个错误叫做下意识，或者是我的直观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实际上我们在读圣经本身的过程中，我们知道人的直接反应往往和耶稣的教导啊是对立的。
嗯。
所以当我学习了这本书之后吧，
嗯，
它对我自己看待很多的信仰问题啊产生了非常大的帮助。
嗯。
可以说有很多东西就一下子就通了。
嗯。
但是没有关系啊。
嗯。
我们通过学习，我们来梳理，我们不但了解预定论，我们要知道这预定论是如何得出的，因为它是一个论，它就是一个教义，它是一个观点，这个论它是从哪里来的。
对。
啊，我们现在过多的重视的是它符不符合我的逻辑，
嗯，
而我们很少去看它是怎么来的。
对。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学习派嘛。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一个从最基础的我们来学一下。
是的。
来了解一下。
是的。
嗯。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铺垫好了呢，我们心里头也就稳当了，也不怕拍砖了，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点吧。
实际上我觉得 Helen 你多虑了。就现在来说，就包括不要说现在啊。
嗯。
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伯塔纳，
嗯。
他是出生在1900年的，也就是100多年前的。
嗯，
他在1999年去世。那么他在这本书的前言和导论里他都提到啊，不要说到了21世纪的今天啊，
嗯，
在伯特纳写这本书的时候，在20世纪的时候啊，
嗯，
人们对加尔文主义已经没有那么多砖了。可能在神学领域里啊多少有点争论。那么其实在教会，在对信徒的教导中啊，
嗯，
已经很少有人去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好的给大家讲了，就是大家争论都不争论了。
嗯，
往往是这样的哈。
嗯，
在我们的这个主日学课堂里，有时候我们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哈，
嗯，
这个主日学老师呢往往会讳莫如深的一笑，然后说哦，这牵扯到预定论的问题。
嗯，
然后就带过去了。
对
啊，你只知道预定论是一个很老的，它只是一家之言，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哦，
之前，
行，嗯，我觉得阳光也把自己对这本书学习的一个来由哈也讲了出来，其实也是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疑问吧。正是因为预定论引起过很多的纷争啊，甚至引起过一些分裂，所以大家就讳莫如深，就像你说的哈，就能不讲不讲。但是也像我说的，你不讲不代表它不存在嘛。
是的。
所以我们还是来深入的了解和，其实我不是说深入了解，因为我们俩在中间没有在做一个老师的角色。
嗯嗯。
我一直在说我们今天这个学习派哈，是我俩是一个学生，然后我们来读这本书啊，是由伯特纳来写出来的，我们来了解一下他怎么看，他如何把我们带进这个，就像你说的这个预定论怎么来的，他的逻辑是什么，
对，
他想带出来的带领我们认识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对
啊，那阳光你就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写这本书的作者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吧。
那么伯特纳呢，他是1901年呢出生在美国的密西根州。
嗯。
1990年去世的，活了89岁啊。
哦，嗯。
他是普林斯顿神学院接受的神学教育的哈。那么我们看看他的一生的著作哈。
嗯。
基督教神学基础、罪恶的问题，还有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一本基督教预定论。
嗯。嗯，
我们从他的著作中能够看出来他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
嗯，对。
或者说是一个毫无保留的加尔文主义者。
嗯。
那么他呢对加尔文包括对改革宗对加尔文主义都有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
嗯。
那么他的书呢也都对美国的长老会啊改革宗教会啊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呢，它是一本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著作，
对，
去学习的著作，
对。那这本书呢，实际上大家在网上都能找到啊，这是一个赵忠辉牧师他翻译的，
嗯，
有全本的。那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学习派挺好的，就是我们读大家都能找到的书，不然都读太偏门的哈，人家找不到，也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学，
对，
啊，所以我们俩就是课代表，就是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对，那么这本书呢，和一般的这种啊教义类的书籍呢，
嗯，
也差不多。它是有导论啊概述啊，然后就正面的先介绍这样的一个论点，
嗯，
包括它的出处，包括它的推导过程，
嗯，
啊。但是这本书你知道吗，海伦，就是让我特别觉得兴奋的是什么，
嗯，
它用了非常大的一个篇幅啊，它甚至用了整书的将近一半的篇幅啊，
啊，
它列出了反对预定论的论点以及与反对预定论论点的解释。
嗯，
你比如说反对预定论的论点里头有很多啊，就我今天大概就是列几个引起大家兴趣嘛。
嗯，
比如说有人说预定论就是宿命论，
嗯
啊，他对这个有一个解释。那么预定论与人的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冲突，嗯，他也有解释。
嗯，
那么有人说那预定论把神说成了罪的创始者，
嗯
啊，他也有他的解释。
对，对，
所以我觉得作者呀，一点都不回避，就是别人对预定论的否认、怀疑和攻击。
嗯，对，
他反而利用别人对预定论的否认、怀疑和攻击呢，
嗯，
帮助他对预定论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阐述。
嗯，
这个如果没有很深厚的研究和很深厚的神学功力的话，
嗯，
是不敢这样进入的。
是是。嗯，所以你刚才说这本书实际上一共有多少章啊？30章。
30章，对。
对，30章。所以我们就慢慢一章一章的学，然后让这本书呢也带领我们去了解预定论，好吧？
是。
嗯。那学习的方法呢，就是我们也不可能念书了，对吧？咱一念完这节目就直接念过去了。
念书人家直接可以去网上听了。
对，所以我们俩就分享我俩的这个学习心得啊，
嗯。
那我们就来到第一章哈，第一章实际上叫做什么？导论。
嗯
啊，是一般来说写书哈，特别是这种学术类的，有点像学术类的书，它的导论呢都是大概啊，作者讲述一下他的思想体系啊，和他要论述的这个观点的来由去脉。作者呢也会写出自己写这本书的初衷。
嗯
嗯，那我们就从导论开始吧。
嗯，
我觉得他在导论中啊，就把这个预定论的一个叫历史脉络哈，
嗯，
大概讲了一下。
是的，
就说预定论不是今天才有的。
对
啊，也不是加尔文自己提出来的。当讲到预定论的时候，它的源头应该追溯到奥古斯丁。
对，
哎，那很多朋友可能看了这儿就在想了，哎，为啥呢？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前面就没人了吗？其实我也会这样想哈啊。当然，奥古斯丁前面是有人。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是大概是公元后，就是罗马帝国后期哈，就是300多年到430年那个样子。
公元3至4世纪啊。
对，430年他大概就去世了，也是汪达尔人攻入北非的这个西波，他当西波主教的时候哈，
嗯，
汪达尔人攻破西波城的时候，他就在那个阶段去世了。为什么要追溯到奥古斯丁呢？因为哈，在奥古斯丁之前，基督教的很多就是神学观点啊，实际上是比较零散的。
嗯，
说真的，没有系统化。
嗯，
但是是从奥古斯丁开始，
嗯，
啊，有了一个非常系统化，就是他几乎就是建构了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架构。而且是从奥古斯丁之后，基督教的神学才一步一步往里头填充更多，就是他把架构搭起来了。
对，
然后后来紧随其后的神学家们、教父们哈，也慢慢开始往里头搭建，就是丰富我们基督教的这个神学系统。
是的
啊，所以说为什么一说到预定论，甚至我们说到宗教改革，我们都爱说啊，那个加尔文、马丁路德他们是沿袭着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什么的，很多人说怎么不说沿袭圣经的思想啊，沿 沿袭这个初代教会保罗的思想，因为真正的把这个思想体系化的是从奥古斯丁开始的。
是，那么奥古斯丁的思想也好，他的神学体系也好，也都是出于圣经的，
对，
他并不是对立的。
对，
包括伯特纳自己在这本书的最前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这本书啊不是要提出一个新的神学思想，
对，
而是要把这个一般人称作改革宗信仰或者加尔文主义的伟大思想做一番整理，并且证明这个信仰绝对的合于圣经，也绝对的合于理性。
所以说呢，当我们说到哈，我们的神学哈是有传承的，就我自己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老师也常常说，就是我们神学的就是正统神学哈。当我们说正统神学的时候，那就有正统的一条线。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的神学传统是从奥古斯丁，然后路德、加尔文、茨运里，然后到今天的这些正统的神学家哈，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传承哈，都是在大公教会的正统的范畴之内的。所以呢，就是很多神学的这个源头哈，追溯到奥古斯丁呢，并不是说我们要高举这个人，并不是说有时候我们说加尔文，我在强调是我自己哈，我并不是说他就是我的偶像，因为很多人也会说，呀，你看你们天天说加尔文，天天说奥古斯丁啊，这是偶像。那个
神是灭各种偶像，
对，就把你我们说我们继承了他的神学传统，继承了他的神学的路径哈，并不代表我们在崇拜这个人，也不代表我们在这个树偶像，而是说我们从神在历史当中的护理，因为我们说神学在历史当中的发展到今天是有圣灵的亲自的护理的。
那当然了。
对，所以我们是尊崇这个，或者叫做敬畏神在这个其中的这种护理。
我们当然不应该啊把这些先贤们去偶像化。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恰恰缺乏的是对他们足够的了解，足够的尊重和足够的渴慕。实际上奥古斯丁啊，加尔文啊，包括马丁路德啊，
对，
他们就是挂在我们嘴上的一些名字而已。我们对他们的思想体系对他们的主张以及他们主张这些东西的论据我们缺乏一个用一个很虔诚的心去真正的去跟随去理解。其实这样跟随和理解的过程它本身就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预定论只是一个教义而已。
对。
我们知道是教义它就存在一些争议。
对。
那么对任何的教义都有争议。刚才我们俩还开玩笑，有人还说加尔文是异端，是吧？
是。
对。所以在提到预定论的时候，大家自然会想到加尔文主义。
对。
第一呢，是因为这套思想体系呢原本就是加尔文写的。伯特纳也说，他说加尔文的逻辑清晰有力。所以直到今天呢，我们仍然用他的名字来称呼这套体系。当然就是这个教义并不是他独创的哈。
对。
刚才 Helen 在说早在加尔文出生之前1000多年啊，奥古斯丁已经在教导这个教义了。实际上我们把他这个维度放得再广阔一点，没有奥古斯丁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教义吗？只是没有被人总结出来。
对，没有牛顿难道苹果就不掉下来吗？
是的，就是到底万有引力定律把它叫牛顿定律，难道是牛顿发明了这个定律吗？牛顿只是发现了这个定律。
是的，
对吧？那么这些律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律。那么我们这些先贤们把它们发现出来。
对。
这样的话它成为一个它的思想体系。所以我们在梳理这些的过程中呢，就会发现我们在神的话语面前，无论是我们是加尔文还是奥古斯丁，我们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找寻真理的。
是的。所以我们刚才就在导论里面，实际上这个书里面也提到了这些人物哈，奥古斯丁啊，加尔文呐，所以我们也把我们在这里面读到的想法哈，也给大家分享了。
刚才我们说到啊，我说到我自己啊，我原来对预定论是从内心里是难以接受的啊，因为我们老是在强调自由意志嘛，是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这些信徒们，他们也是在这个自由意志和预定拣选之间呢摇摆的。实际上不只是我们。就包括海伦你刚才提到的奥古斯丁。我们说奥古斯丁是最早有这个关于预定论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啊。实际上啊，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他写的一本关于罗马书的注解里面呢，他是在讲自由意志的。
嗯，
那他当时他认为啊，人在寻求上帝之善的这个方面呢，是有某种主动性的。他认为自由意志啊，是具有人的主动性，是肯定了人有主动趋善的能力的。这个是其实是目前阿米尼安主义里面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主张了哈。其实奥古斯丁在他早期都是这样的，但是啊，等到后来在他以后的著作里呢，有关自由意志的思想呢就出现了一个变化。
嗯，
这个变化呢，我们看到文献说它发生在有一本书叫《83个问题汇编》。
嗯
啊，还有一些问题汇编里面，奥古斯丁讨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拣选。那么这两部作品呢，从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奥古斯丁自己思想的一个转折，他开始转向神的恩典。
嗯，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预定论强调的是神的权柄和他的恩典。
对，
所以说，别说我们，就包括奥古斯丁本人，他也是经历了思想的一个变化的。
对，是的，奥古斯丁也被称为恩典博士。因为真的从他之后，就是神学更加强调恩典教义。
是的，奥古斯丁提出的这个拣选呢，很有意思啊。它是我们基督信仰一个非常特别的观念。就是拣选啊，其他的宗教没有这个观念，佛教里面呀，包括其他的宗教啊，都没有这个观念，道教也没有哈。正是因为拣选呢，使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呢去思考自然性，而不会采取呢这种其他宗教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这是基督教非常特别的，也更看出来这个是来自于启示，因为从人的这个宗教性里头，就是从人的这个思维本能来说，人提不出拣选这个词。
是的，
但是圣经当中多处提出了拣选，所以关于拣选，关于预定哈，特别是关于拣选这个教义呢，是没有办法否定的，不管是阿米念主义的，
他也不能否认拣选。
对，就是很多在争辩上其实都没有办法否定拣选，因为拣选出自于圣经的启示。
没错。
嗯，
那么拣选呢，也把自然性这个问题哈，它带入了一个新的维度，到一个什么新的维度呢？也就是说，必须结合上帝的主权。如果有拣选，一定是有更有拣选权利的那一位来做出拣选，这一位就是上帝。他拥有拣选的权利。
对，所以当我们在讲到预定论还有拣选论的时候，实际上真正背后指向的是那位神的主权。
没错，
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这本书，或者是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本书，或者是我们从这本书中能够得到的一个指向路径。所以预定论真正的指向的是神的主权。
是的，
嗯，
是的，没有错。就是人们提出来自然性的这些东西啊，
什么自然性？
什么善呀、恶呀、道德呀、救赎啊。
自然性是指，它是指的是自由意志。奥古斯丁把自由意志分成了两种，一种是自然性的自由意志，还有一种是特别的自由意志。自然性的自由意志是指的是我们好像有点像树长成啊，那里面的那个
自然长成，
那个对那种自然的长成，就是我们包括逻辑，包括我们肯定是愿意选择好。那这个好当然是指人之间的好，它不是指的是这个上帝绝对的那个跟救恩的关系的。好，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分享的是伯特纳的预定论的导论哈，就是我和阳光有这样的一些看见，对书中提到的一些名词啊和一些人物啊，我们大概有个梳理，当然我们还没梳理完，我们这个在下一集呢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读这本书的心得吧，好吗？
好的。
阳光呢，时间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深度饭桌派咱们是周周见，下次见，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The sun comes up, it's a new day dawn. It's time to sing your song again. Whatever may pass and whatever lies before me, let me be singing when the evening comes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 name. Sing like never before, O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Kind. For all your goodness I will keep on singing. 10,000 reasons for my heart to find. Bless the Lord, O my soul, O my soul, worship His holyLike never before, oh my soul, I'll worship your holy name. And